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早晨你进到教会大厅的时候有什么感觉？你进入丛林，就下面从明天开始，要举行暑期圣经学校。那我目前有80多个孩子，还有我们参与服事的可能有老师啊，还有青少年呢，可能有50-60，所以整个一周有很多的孩子在这里，我们要至少要把这些孩子们带到主的面前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花很多的时间在默默无闻的服侍啊，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。今天的题目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今天是亚伯拉罕系列的最后一讲，第一讲是讲到旅程，我们奔跑属天的道路有个起点，今天是讲终点。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好吗？你们看到以后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很短啊，就这么几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从8节开始啊，我们一起来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，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。因着信，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并且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是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且从远处望见，先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我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可以回去的机会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主，你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喜乐。我们受召就是要敬拜你，在敬拜当中，我们遇见你，我们认识你，我们愈加亲近你，在敬拜当中，我们也是愈加认识我们自己。我们时刻都依靠你，因为你是自由拥有的主。我们时刻依靠你，领受你的恩惠。主，让我们的心能分别为神，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一个敬拜者，你是我们的中心，我们仰望你。愿圣灵帮助我们，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阿门。这是一个英国的，以前英国的一个首相，Gladstone。Gladstone 是在英国，他担任4期首相，4任。他的信仰非常的虔诚，他在教会教主日学。他原来想成为牧师，可是后来他的父亲要催逼他，不得已进入政界。在他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，有一次在演讲当中，他提到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人来寻找他，目的是要寻求他对生活的建议。那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，我读给大家听。那年轻人说，他说，先生，你是我最尊重的人，希望你给我人生一些建议。Gladstone 问呢，你大学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呢？年轻人回答，先生，希望像你一样去法学院读书。哦，目标很高啊，很崇高。然后呢？我希望拿到律师执照以后，为穷人、为弱势群体辩护，像你一样。哦，这是很好的一个目标。然后呢？年轻人回答，先生，我希望参加议会选举，成为议员，像你一样服侍国家、服侍众人。哦，这是崇高的愿望。 那么然后呢？领军人回答说，我希望在议会当中表现出色，诚信公正，像你一样。那格拉斯顿又问，那然后呢？哦，领军人说，我希望像你一样成为首相，热情，有远见，有奉献精神，诚信，全服以立。那格拉斯顿问他，然后呢？年轻人沉思片刻以后说，先生，我会退休。那么然后呢？年轻人又想了一回，说，先生，我想我最终会死亡。没错，格拉斯顿说。那么然后呢？年轻人满脸的困惑，先生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。然后格拉斯顿讲了最后一句话，他说，年轻人，我能给你的唯一建议是你回家后用心阅读圣经，思想永恒。你听到了这个对话之后，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你是不是觉得太遥远，不着边际，不着边调，莫名其妙，对吗？这样的建议跟我们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啊？思想永恒还找着呢，跟我们当下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好像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但是我今天的信息是告诉弟兄姐妹，你能思想永恒，你的人生绝对是有秩序的，它让你的人生更平静，更有力，更明智，更宽广，也要更喜乐。你说这个人生没有关系，你大错特错了。因为在英国有一个基督徒叫 C.S. Lewis， 他是剑桥大学的教授，他的著作等身，到今天还有大量的读者群，在中国大陆也一样，《纳尼亚传奇》，对吗？他写小说，学术研究，他还是一个神学家。他讲过这样的一段话，他说，你翻开历史，你会发现对先进世界有极大贡献的人都是那些对永恒极为重视的人，那些导致整个罗马帝国归主的使徒们，那些中世纪的伟人们，那些废除奴隶贸易的英国福音派基督徒们。正因为他们心灵被天国占据，所以才能在世上留下自己的印痕。自从基督徒不再关心另外一个世界之后，他们许多流转世事的努力都沦为无效。以天国为目标，你想兼得这个世界；你以世界为目标，你什么都得不着。那讲了这个话之后，弟兄姐妹，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哈：以世界为目标，你什么也得不到，是真的吗？开玩笑吧。你如果一生只看着这个世界，你的确什么也得不着，这是事实。为什么？人人都知道一件事实，你会死，100%，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死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思想三个问题，第一个是思想生命，第二个是思想永恒，第三个是思想永恒之下的生命。那我们先想圣经的时候告诉我们，问一个问题啊，什么是生命呢？它生命就像一个原物一样，这是圣经问我们的问题。上帝希望我们，邀请我们，呼唤我们在思想什么是生命。在座的我们都晓得，未经思考的生命不值得去活，这是柏拉图说的。那我生命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生命就像一颗云雾一样，出现少时，然后就消失了。你抓不住，你留不着。生命像云雾一样，在这个世界，你知道，很多事情就突然发生，不是你所能预知的。1997年8月31日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当时我在加州，我们正在聊天，那主人的家庭的电视打开，突然有大新闻出现了，说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出车祸死了。 那全球震惊。你知道戴安娜王妃，大家知道吗？不知道人到网上看一下，我想年轻人看，也许你可能忘记了，这很早之前的事情，对吧？她有的是美貌，她有的是魅力，她有的是财富，她有的是名望，她有的是影响力。按照我们新人的话来说，戴安娜王妃有个 good life， very good life， 这是众人所向往的一种 good life， 当然也不是太 good， 对不对？离婚了，也找出了很多心灵的煎熬，但是他拥有这些东西是真实的事情。可是突然间他的生命就消失了，如飞而去，就像远雾一样消散了。我到网上查了一下，他在这个世界每秒钟有三个人死亡，那每分钟有多少人？180人。那每个小时呢，将近11万多人，10800人。那么每天呢，有多少人呢？25万多。没有一个人能逃避，生命就像云雾一样，很快就会消失。我今天讲这个不是让你心中觉得沮丧，而是生命充满着盼望。为什么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？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永恒，就是永生。你不跟从他，你得不到任何东西，在这个世界你空空的来，也空空的走，生命就是一片云雾，什么也抓不住。在圣经里有一卷非常深刻的书叫《传道书》，里面有一句话，我想每个弟兄姐妹每个朋友都知道，叫虚空的虚空。你不要用佛教那种语言来理解圣经的话，它凡事都是虚空。美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翻译，有个牧师把它翻成什么呢？他这个虚空啊，应该翻成 smoke， 他的 smoke nothing but smoke， 他意思是 all smoke， 什么就像烟一样，哦，云雾一样，你看起来很漂亮很美，但是很快就消失了。我想每个人在这个世界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，我们活在这个时间的里头，我们不能控制这个时间，你不能取消这个时间，也不能推迟这个时间。所以圣经说万物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也是，死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你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。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活100岁的话，你有多少天呢？36500天。如果你80岁呢，你有29200天。如果你活70岁呢，只有25550天左右。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。我告诉弟兄姐妹啊，在我们长成的日子里头，此刻是你人生当中最年轻的那一刻。礼拜三过以后，你的生命怎么样？又少了几个小时，这是事实，你逃避不了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。可是我们装着好像没有发生过的一样，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糊里糊涂的度过。你知道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是让我们来思想人生的一个问题。很多人有很多的计划，计划是应该要有的，但是你要思想生命是什么呢？它原来像云雾。我们不要张狂，我们不要夸口，云雾随时可以消散，以各种不同的方式，或长或短，没有提前预告就会消失了。每天25万，全球25.9万，应该这么说，就会消失了。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啊，在这个世界哈，往往是从尿布开始的，从调羹开始的。我们生下来的时候都穿上尿布，父母和家人用调羹来喂养我们，由此我们开始我们在世界上的旅程。当我们在孩童的时候，我们渴望快快的长大；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渴望自由，上学读书结婚，然后独立的生活，成就一番事业。当我们到中年的时候，我们放慢脚步，我们开始染头发，我们开始养生，这没错啊，要留住青春。当我们到老年的时候，我们不想过生日，不想他人问我们的年龄，不想参加他人的葬礼， 到垂垂暮年的时候，我们再次穿上尿布，他人用调羹再次给我们喂食。人生是在尿布与尿布之间的一段旅程，在这中间我们追求名，追求利，追求成功，追求荣华，追求富贵，究竟有多重要呢？我们斤斤计较，拼命打拼，都在两块尿布之间。这两块尿布之间有多少的悲欢离合，有多少的愁苦和无奈。那我讲这个不是我捏造个故事，对吗？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，可能有些人是活在梦中不知道，你到晚年的时候要穿尿布，将来会的，不穿呢实在是上帝的特别的恩典。上帝教我们思想生命是什么，是让我们不要糊涂度日，而且我们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上帝告诉他，你在世界上就是个客旅，是过客。他一生住的是帐篷，意思就告诉你，他知道我在这个世界是匆匆过客，只是穿两块尿布而已。他明白这个道理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夸口的。你知道这个人是谁？他的太太莎拉。莎拉她的美貌是群臣倾国，对不对？到了80岁左右的时候，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埃及法老居然想拥有她。她有的是容美呀，有的是美丽呀。我们都是中间好多的女士幻想于这种美貌，对吗？可是最后她离开了世界，她的丈夫在寄居之地买了一块地安葬她的爱妻。这是谁呀？大卫。大卫有强健的体魄，他能打死一头狮子，他能战胜巨人和歌利亚。到了晚年他衰老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发冷，手下的人为了要照顾他讨好他，找了一个天下极美的女子躺在他的怀中替他暖身。圣经说他没有占有这个女子，不是他不想占有，而他身体也失去了他的生理机能。这就是人的衰老。这是所罗门，他拥有天下的人人向往的那种才华，他才高八斗，天下倾慕，可是到最后经不起天下美色的诱惑，敬拜偶像，为以色列王国种下分裂的祸根。人在这个世界，在两块尿布之间，美貌、健康、才华是美好的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好的礼物，但像云雾一样。亚伯拉罕一生坐帐篷，坐在帐篷里头，他知道他是过客。他拥有金，拥有银，拥有牛和羊，有很多的雇员，可他知道我是个过客。这是亚伯拉罕过信心生活的时候，他始终很清醒，我在奔走人生的一段旅程，我在这个路上只是一个过客。保罗也明白这个道理，保罗说啊，亚伯拉罕住帐篷大大的提醒了我们一件人生的事实。什么事实呢？人生的生命，你肉体的生命就像一个帐篷一样，你搭起了帐篷，你一定会拆毁帐篷。你不想走也得走，时间由不得你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别的神所造的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天上永存的房屋，我们在帐篷里叹息，生得那天上来的，生想得那天上来的房屋。保罗是把我们这个肉体身变成帐篷，我们在帐篷里头会叹息的。你们到外面 camping 在帐篷里不会叹息的，你知道很开心，对吗？可是你人生就像个帐篷一样，你很快就走啊，你积累财富也带不走，你身体慢慢的衰残，美貌慢慢的失去，人充满了叹息。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，在这个世界啊，没有千岁和万岁，更没有万万岁， 千岁是太监，万岁躺在水监宫当中。在这个世界的生命就像一团云雾，上帝说你要思想生命到底是为了什么，然后你思想生命的时候，你必须思想另外一件事情，永恒，否则你永远找不到答案。在这个世界，非基督徒、无神论者、唯物主义者，他不思想永恒，那很自然呢，一点不奇怪。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不思想永恒，而且认为永恒跟你的现在生活没有关系，那就奇了怪了，也太奇怪了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跟从我的有永生，信子的有永生。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会跟从谁呢？我们跟从这位基督，他就是永恒的本身，就是永恒的主。我们想到基督，我们一定会想到永恒。所以思想永恒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，我们必须思想永恒才明白什么是生命，否则我们糊里糊涂地活在这个世界，每天25万多人就这么消失了。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人想这样。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思想永恒的时候，你自然会思想到上帝。我问大家，上帝住在什么地方？上帝住在哪儿？啊？上帝住在什么地方？上帝住在永恒当中。上帝创造了时间和空间，他在时间上，他在时间之上，他创造时间，超越时间，不受时间支配。我们人在时间空间的里面，我在空间此刻，我就不能在上海，不能在纽约，我受时间的限制，而受空间的限制。在时间上没有一个人跳出时间呢，你生下来的时候一时长，你慢慢慢慢慢就长到70长，对吗？在时间里就有一个变化，在时间里面一定会有变化，问题是变好还变坏呢？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满脸皱纹很丑，哎，慢慢长的时候长得很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美，慢慢又变得很丑。我们生下来是有生命，慢慢慢就死亡了，老化了，衰残了，就在时间里头摆脱不了这个变化。可是上帝创造时间又超越时间，上帝永恒不变的，他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，只有他超越时间永不改变，这是上帝。因为他是上帝，他创造了万有。有一天呢，有个人问，那上帝创造万有，谁创造上帝啊？在三代史国，两个孩子在讨论这个问题。一个孩子问，哎，这个大河怎么来的？那个孩子说，上帝创造的。那山呢？怎么来的？上帝创造的。那猴子呢？也是上帝创造的。另外孩子他再问，那上帝是谁创造的呢？上帝从哪儿来呢？我们人的逻辑因果关系嘛，我们就这么想，上帝是从哪儿来的呢？那个孩子很慌，他回答说，上帝是自己创造他自己。你们觉得这个答案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上帝自己创造他自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哦，有的点头，有的摇头，到底是点头摇头。哦，你不点头不摇头就表示你你创造一物，如果我创造这个遥控器，有一个先决条件，我要先于它，对吗？上帝要创造自己，这是很幼稚的一个回答。上帝他不是创造自己，他是永恒的。圣经怎么说？诸山为神深处，地狱世界为神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神就是神，他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，他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，他就是永恒的那位主。在还没有山的时候，没有地的时候，没有世界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大家想想这个画面呢，没有遥控器，没有讲台，没有麦克风，没有你坐的椅子，没有这个电视机，没有眼镜，没有这个房屋，没有山，没有水，没有美国，没有地球，也没有太阳，什么都没有，宇宙中什么都没有。突然上午11点砰一声爆炸，什么都有了， 你觉得奇怪吗？奇怪不奇怪？这就是现代科学家们天体物理学上所得出来一个结论：137亿年前，砰一声，突然爆炸了，成一个高热量、高密度的 singularity， 宇宙诞生了。当年在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天文学家叫 Carl Sagan， 他死了哈，1990年他死了。他很出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喜欢探索外星的生命，外星人。客人又问他，他说：“Sagan，在137亿年之前 ，Big Bang 砰爆炸之前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。”其实圣经早就回答我们了，《创世纪》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创造者上帝是永恒的，因为他的存在，宇宙才得以存在，万有才得以存在。所以这儿说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，诸山为神生处，地狱世界还没有的时候他就是神，因为他创造了万有，这是我们的上帝。所以上帝来邀请我们来思想那个永恒，因为他创造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永恒。上帝从无当中造出时间和空间，把我们放在时间的里头，我们看时间跟上帝看时间是不一样的。上帝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我们看千年如千年，对不对？有点痛苦当中，一日如千年，对不对？太痛苦了。可是上帝从他永恒当中看时间，跟我们的概念是不一样的。你们有听过人家讲这么一个故事吗？人家说有一天有一个人问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我好急啊，137亿年，这是现在科学人为的地球啊，这个宇宙存在的这个年龄是137亿年。这个数字讲实在话，我老子是无法想象的，也许你们会想出来，我想不出来这个问题怎么能测出来哈、啊？有多准，但天文数字就天文数字嘛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上帝啊，137亿年在你看来有多长呢？上帝说 1 minute。然后这个人又问了，他说，上帝啊，100万美元在你看来是多少呢？上帝说 1 penny 就是一分钱的。然后这个人就是加了一句，上帝啊，我能求你一件事情吗？你能不能就给我 1 penny 就是一分钱。上帝说 wait a minute。上帝看时间跟我们看时间是不一样的，对吗？所以上帝创造我们，他把我们放在时间当中，他超越时间之上，但是让我们思想永恒。他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他很有意思，把永恒像种子一样放在我们的里头。每个人都在思想永恒。为什么秦始皇会派人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啊？为什么中国古代炼丹术要寻求长生不老的方式呢？人人心中渴望永恒呢，没有一个人不渴望这个世界之上的世界，对吗？渴望一个没有罪的世界，没有不义的世界，没有不公的世界，没有死亡的世界，没有疾病苦难的世界。我们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懂，我们暧昧，你不能擦什么样的化妆品没有用啊，我说暂时有用啊，你不要，对吧？但慢慢的会衰老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寻求生命，可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要死亡的。我们寻求真理，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谎言和欺骗，所以我们渴望一个永恒的世界，超越这世界之上的世界。我们每个人都渴望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不渴望。你现在这个那个阿美中那个总裁，还有好多的富人们，不是要投资要研究长生不老药吗？对不对？能找到吗？找到了也是个有罪的生命，找不到吗？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所向往的，我们渴望一个更美的世界，更好的家乡，我们寻找那个充满着正义、真诚、良善、爱和恩典的世界。每个人都渴望这个东西，没有一个不渴望的。美国总统拜登有一次讲话很有意思，他说啊，在美国50年代的时候，美国总统杜鲁门 多罗门讲过一句笑话，这笑话是什么呢？他讲这样的话的，他说 Anyone who wants a friend in Washington DC should get a dog。 这话什么意思？他说在华盛顿呢特区，你要想找一个朋友的话，你应当找一条狗陪伴你。听得懂这话的意思吗？听得懂吗？当年第四世纪第五世纪的时候，著名的教父奥古斯丁就讲了，跟人打交道远远不如与狗打交道那么直率。你在华盛顿当官，你都不知道身边的人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敌人，你能相信谁？谁对你又能忠诚呢？狗对你永远是忠诚的。所以巴伊登讲了这句话之后，他说我懂多罗门讲的话的意思，其实是讲他自己的心声。那下面听众哈哈哈大笑，我就想这些哈哈大笑的人群当中有几个人在笑的同时在流泪呀？这是你向往的世界吗？你在政界你有真的朋友吗？在商界有真的朋友吗？这是你向往的世界吗？有爱有信有望的世界吗？所以每个人说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他我们现在创造了一个永恒，我们渴望这个世界之上有个世界，每个人都知道那上帝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，他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，这座城叫什么？叫上帝之城。这个城的又名字叫新天新地，又叫新耶路撒冷。基督说这个城叫做我父的家，上帝为他的孩子们预备了一个家。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儿告诉我，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基督从永恒当中来到这些，告诉你有一个永恒的世界，有这世界之上的世界。所以他说来，我把永生赐给你，邀请你进入他的永恒世界，分享他的荣耀。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替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让我去进入永恒当中，为你预备一个地方叫一座城。亚伯拉罕在这个世界他等候的就是这座城。那亚伯拉罕怎么知道啊？亚伯拉罕凭他的财力他可以建一座城，他没有，他住在帐篷的里头。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建城了，实际上所有的城市是没有根基的，上帝给你建座城是有根基的城，永不震动永不毁坏的城。实际上所有的城你建了，地震会震坏，战争会毁坏，瘟疫会毁坏，而且城的根基是不稳固的，充满着暴烈谎言欺骗。现在实际上最危险的地方不是亚马逊丛林啊，最危险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？城市中心。你到纽约晚上一个人去有些地方，你去走走看，你试试看，到芝加哥的市中心你走走看试试看。上帝给我们建了一座城，亚伯拉罕受到上帝的启示，他在世界上知道自己是个客旅，他等候那座城，仰望那座城。到了2000年之后，亚伯拉罕之后2000年，上帝进一步透过约翰在启示这座城是什么。他告诉他说，原来是新天新地从天降下的耶路撒冷的圣城，有义居住在其中，这个城是充满着爱。这个城里面充满的不是冷漠，不是距离，不是污染，不是噪音，这个城里充满的是爱。亚伯拉罕活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他有了儿子以后，他不只是等候抱孙子，他有了牛羊以后，他等候的不只是有更多的牛羊，他有了经营之后，他等候的不仅仅是钱生钱越来越多的钱，不仅仅如此，他等候上帝之城永不毁坏的那永恒的更美的家乡。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里头一定有清醒，知道你是客旅，信心的里头 一定是等候那更美的家乡，那永恒的城。这个世界有一天像云雾一样会消失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这永恒天父的家乡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去的。你是上帝的孩子，这是父的家，你回家享受父给你的永恒。这个城里头，这个永恒的里头可以称它为天堂，它里面没有疾病，这样说的，没有眼泪，没有哭嚎，没有悲伤，没有出卖，没有破裂，没有泪水。这是我们人人渴望的，上帝把这永恒的种子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渴望有这个。在这个世界没有人给我们这样的安慰。你如果从事科学的伟大的科学家，现在他家里的亲人死了，请问这个科学家，你不是基督徒，什么也不是，你怎么去安慰他？你有什么分量的话去安慰他？ Zero， 什么也没有，所有的话都是白说，空话。我不是说陪伴不重要，就是你不能安慰他，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亲人去了什么地方。但是上帝告诉我们，他为他的儿女预备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，上帝的城，上帝亲自经营、亲自建造的一个属天的家，永恒的家。当年清教徒有个神学家叫 Watson， 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那个天堂像什么，永恒像什么，就像永远没有结束的白天，永远看不到日落。那地狱像什么呢？地狱就像一个无限长的黑夜，永远看不到，永远看不到日出。那是一个充满光的世界，没有死亡，那是个精美的一个世界，它叫更美的家乡。有一天基督徒奥古斯丁站在地中海的一个山头上，看到地中海，美极了，2000多年前了，咱们那差不多2000年前，美极了。他讲了这么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这个世界是如此之美，上帝把这么美的世界给罪人。你想一想，上帝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岂不是更美吗？美不美啊？看不见吗？美不美啊？我有一次到北极，没去北极啊，我看到那个北极圈、北极光，美极了。美吗？美吗？世上所有的美丽，就像一个窗口，指向那永恒的美丽，指向你的家乡，我的家乡，更美的家乡。地上我们有家乡，可是地上的家乡有我们许多苦事的记忆。世上所有的美丽像个窗口一样，指向那永恒的更美的家乡。这个世界上和谐美丽的家庭，美丽的音乐，美好的团契，美食美景，都指向那上帝是美的本身。美具有吸引人的力量，你看到美，你自然而然就被它吸引了，没有办法，心甘情愿的被美所俘虏，你想成为美的一部分。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叫更美的家乡。亚伯拉罕等候的就是这个家乡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就像云雾一样很快就消失了，上帝给我们预备是永恒的美丽的一个家乡。这是为什么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花这么大的代价要呼唤你，邀请你进入他的荣耀，因为他爱，他就是爱的本身。然后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启示录最后结束的时候，一座城，花园城市，是花园又是城市，但是上帝的子城。那个城里面什么人都有啊，有黑人进来了，有黄种人进来了，有白种人进来了，有印度人进来了，有刚果的人进来了， 从各族、各方、各国、各民全来到上帝的家，因为他们认识了真神。那个城真正是 diversity， 明白吗？今天很多的政客们在鼓动 diversity， 多元化当然是好的，可是天国的里头、天堂的里头，跟美的家乡各种各样的多元一点不混乱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这多元背后的统一啊。在这个世界你搞多元没有统一，带来的就是灾难和混乱。所以为什么说人要回归上帝，来到神的面前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亚伯拉罕等候的就是这座有根基的城，充满着美丽、圣洁、荣耀、永恒。重要的是这个城里面是上帝的家，是父的家，充满他的大爱。我们会活在神的爱当中，父的家。你在奔跑人生道路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这天上这座城呢？第三点，我让弟兄姐妹要思想的，既然世界这么短暂，很快就会过去，那你怎么样活在这个短暂的世界的里头，带着永恒的眼光活在这个世界呢？上帝是希望我们带着永恒的眼光活在这个世界，成为一个得胜者，过一个荣耀的人生。他不是让你哦，反正人生很短暂，拿倒算了嘛。那这不是基督徒应当过的人生。但现在有个问题，我们思想一下。我们打上这条线啊，代表永恒，没有开始，没有结束，无限的延长，代表永恒。突然有一天，宇宙大爆炸开始，这个黑点、黑块，是代表137亿年前发生的宇宙大爆炸开始了。在永恒当中，137亿年就这么点儿。然后呢，地球诞生了，就是黄的代表地球，地球存在46亿年了。然后呢，那个红点就代表你的生命，就这么一点点，就这么一点点。我这个比喻是从一个牧师那儿偷来的哈。那就这么一点点，就这么一点点。那你现在想，你把你在这一点点的时间这里头，你把你的精力、你的激情、你的一切的才华、一切的东西都放在这么一点点，两块尿布之间的一点点，就放在中间。你觉得你是个智慧的人吗？你难道不考虑一下永恒吗？你在这个世界只是过客，很短一段时间你就结束了。人人被造以后，他只有两个结局啊。一个就是回到圣城、上帝的城、天父的家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没有上帝的地方。你拒绝上帝，上帝尊重你的决定。上帝说：“愿你的旨意成就。”你不要上帝吗？愿你的旨意成就。Your will be done。那你去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，那就是地狱。我们讨厌地狱，但是我们要 justice。We want justice, we don't want the hell。但是没有正义哪有地狱？没有地狱哪有正义？对不对？所以有这么多的永恒这么长，你打算怎么活呢？我今天讲到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上帝让你明白生命是什么，让你明白你被造是进入永恒，那带着永恒的眼光活在这个世界，你的生活真的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想我跟弟兄姐妹提醒几点呢。当你带着永恒的眼光仰望天上那座城的时候，你的生活啊，就有点像亚瑟一样，没有亚瑟的心态。大家知道亚瑟是谁吗？亚瑟是大威王唱诗班的班长，是他声乐团的团长，是一个服侍神的人，叫亚瑟。亚瑟服侍神，有信仰，有道德，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，受人尊重的人。可是他心中产生一种心态很不健康。为什么很不健康呢？他说啊，为 什么在这个世界，恶人是心宽体胖，拥有很多的财富和权利，他们狂妄自大，不信上帝，亵渎上天，生活安逸，死的时候还没有痛苦。但是那我呢？我服侍你，我有品质，有信仰，我尽心尽力地服侍你，我为什么遭受这么多的艰难呢？那我有道义，有信仰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我想不通，想不明白。他要放弃，他的内心充满的是嫉妒，是自怜，是愤怒，是比较，他内心没有安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亚撒尚且如此，何况一般的人呢？你活在时空的里头，你爬在这个地上，从时间看时间，从世界看世界，从人生看人生，越看心越烦，越看心越不安，你看到处是不可思议，你说信仰还有什么用啊？亚撒产生了信仰的危机，他差一点会滑脚和跌倒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想明白这一切，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进入上帝的圣所，我懂了，我明白了。他在敬拜当中，不知道是一首诗歌触动他的心，还一篇讲道触动他的心，或者一个祷告触动他的心，或者一个见证触动他的心，突然被神打开了他的眼睛，他恢复了永恒的眼光，属天的眼光，看懂这个世界了。你恢复你属天的眼光，就恢复你的信心，真心性一定有属天的眼光，永恒的眼光。他说，当我一旦明白之后啊，我感到非常的悲伤，心如刀绞。我当时愚昧无知，神啊，在你面前我就像一个牲口一样。那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骂自己是牲口呢？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人跟牲口有个重大的区别是什么？你说神的形象罪的，你有没有看过有一天看个狗抬头仰望天上的星星呢？有没有看到一个猴子在抬头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呢？动物都是低头看地的，动物只有地没有天的，它没有永恒的眼光。人跟动物的被造结构是不一样的，就你这块骨头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你能抬头看天的，动物呢，它只能这样的。那亚撒在讲什么？亚撒在说啊，主啊，我过去就像这些被造物的牲口一样啊，我只看着世界，我看不懂啊。这个恶人心宽体胖，发财亵渎上帝，死了还没有痛。我呢？我服侍你，我为人正直，有什么用啊？当你这样看世界的时候，你缺少的是永恒的眼光，你看不懂。你的心中产生是什么？是不平，是愤怒，是嫉妒，是不安，是比较，是自怜。这种心很苦很累啊！在座的你有没有这种心态啊？你有这种心态，就表示你有亚撒的心态。有这个心态的人，是表示什么？你缺少一种属天的眼光，一个永恒的眼光。就当你真的是有永恒的眼光，属天眼光的时候，你明白了，原来神把他们安排在滑脚之地，今天的财富、权力、健康，让他们瞎了眼，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如同云雾一般，很快就会消失，要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。他不知道呀，财富好像是他的主福，结果变他的咒诅；权势好像是他的主福，结果变他的咒诅。当你从永恒看世界的时候，你慢慢就明白了，上帝不是说你不要财富不要权力，看你什么使用它。如果地上的这个东西吸引你，就像动物一样只看着这个地，那就太可怜了。为两块尿布之间的财富、权力、成就、自豪、骄傲、夸口， 你觉得那意义多大？好，所以当你真的是这样在神的面前看的时候，你的生活就不再一样，你的内心有一种超越，有一种属天的阳光，内心就更平静了。第二个呢，在生活中有很多苦难的时候，有很多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生活中也有很多的挑战和艰难。生病的时候，你祷告主啊，你救我。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主，我们还生病，对吗？你为人正直，你还有很多的艰难，又很痛苦。有永恒的眼光，保罗说：“我想我现在的苦楚，比是将来显于我的荣耀，我就不是介意了。”你看到那个永恒，我们在回家的路上，两块尿布之间的多和少，真的不是太重要，真的不是太重要。有感谢主，没有没关系，因为我受召是为了永恒。所以当永恒正在你心中扎根的时候，你仰望那更美的家乡，上帝之城，我父的家，你心中充满着荣耀的一个盼望。你知道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，痛苦艰难都会过去的。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在想保罗为什么这么说，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行。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啊？我们不想与主同在啊。很多人说你们讲天堂，没有个基督徒喜欢上天堂，那是假的。为什么我们信心不到那一步吗？那保罗就可以啊。保罗说我宁愿呢与主同在，但然而为了你们的缘故，我活着更重要，我身上有使命的。所以当永恒在你的心中扎根的时候，你有属天的眼光，永恒的眼光，你知道这些艰难都会过去，都是暂时的。你还记得那个图像吗？我们现在的永恒，这个宇宙在永恒当中就这么一点点，我们的一生一百年，活一百年嘛，就在一点点一点点的，都会过去的。你的内在充满着一种属天的力量，我知道我的主，我的救世主活着，苦难很快就会过去。那再一点，你看到足够的果效随着你，这个太重要了。你有永恒的眼光，你就知道等到你进入天城的时候，把你的存款留下，把你的车留下，把你的房子留下，把你的儿女留下，这些东西不要带了啊！你说我想带啊，上帝说你不要带了，没有用。天堂里面的黄金，永恒中的黄金是用来铺地的，不是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头的，因为那多的是，这些都带不走的。那什么能带走的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一件事情啊，耶稣在这个世界能带走的每样的东西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基督把这个世界当中唯一一样东西带到这个永恒当中是什么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人加在他身上的伤痕，钉子的伤痕，枪刺他肋旁的伤痕，他带进了天堂。这告诉我们什么一件事情？他为我们做成的救赎之功永远是有效。同时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你今天在这个世界有些东西是放下带不走的，真的带不走的，但有样东西可以带走的，你做工的果效。你做的工别人看不见摸不着，甚至会抱怨和误解你，神知道会带走的。你可以小指的一杯凉水会带走的，别人加在你身上的伤痕可以带走的，做工的果效谁真理。你在身上拿了很多的金质奖章，觉得很好，挺好，为你感到自豪，感谢主，那是神给你的恩典，感谢主，但是带不进永恒。所以永恒的眼光，你的生活就不再一样。最后一点，永恒是什么？那座天上之城，更美的家乡，你是从远处看。远处看是代表你的眼光，真正的信心是一种属天的属灵的眼光。为什么？可见的都是暂时的，那不可见的才存到永远的。 你使你的眼睛打开了，你思想永恒，向往永恒，表示你的灵魂真的苏醒了。一个基督徒说我没兴趣，他的灵魂还没有苏醒。你在远处的看，看到那天上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永恒，然后你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欢喜的迎接他。有的人是看到了，但态度冷漠，啊，跟我没有关系，好像我们现在永恒的上帝跟他的现实生活没有关系。你大错特错了，你真的是永恒的盼望在你的心中扎根，你的生活一定会改变的。你从永恒看这个世界，亲爱弟兄弟妹，你想想一个问题啊，你身高1.95米，我身高1.5米，你从飞机上看有区别吗？你从太阳上看有区别吗？你从银河系看地上有区别吗？没有任何的区别。你爬在地上看当然有区别嘛，对不对？上帝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眼光。你从永恒看，你家后院的小树才1米，他家后面的大树15丈高，你一看越伤心。我天天浇水，它就是不长。你从永恒看，15丈跟1尺高没有本质区别。你的眼光决定你的心态，决定你的感受，决定你的行动。你有没有属天的眼光？真正的基督的信仰是让你清醒过来，从遥远的地方你看得见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永恒。这跟你的生活不是没有关系的，大有关系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斤斤计较，锱铢必较，为什么吗？我们把小东西看得太重要了。两个人吵架了，吵啊吵啊吵啊吵啊，你知道对方是100%的错，我一点错都没有，可是对方就是 stubborn， 就是顽固，就是不认错，怎么办？冷战，你不理我，我不理你，然后你祷告，主啊，是他的错啊，可是他又不认错啊，我怎么办呢？夏天就这样冷战下去吗？我要胜过他，他要胜过我，怎么办呢？斤斤计较，到底谁错？为了这个家庭，主啊，我为了你的缘故，你开阔我的胸怀，让我吞下去我的那点骄傲，我先说对不起吧。哎，当你这么一说的时候，家庭就不一样了，你的眼光改变了。不要为世上一点点小事情斤斤计较的，两块尿布之间的事情有那么重要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愿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扎根，要一个永恒的指望。我最后一个祷告嘛，我请弟兄姐妹，我们诗班上来唱我们最后一首诗歌好吗？不离不弃的爱，我们唱一下，然后我们祷告，稍微拖几分钟。我爸爸，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常常记住这个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我时常思想永恒，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记得你是为永恒被造的。上帝爱我们，请大家起立。上帝爱我们，上帝救我们，上帝邀请我们进入他的永恒，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生命，什么是永恒，带着永恒活在这个世界当中。我们也唱这首诗歌。
耶稣不能挡。 是我的福杯。
愿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来思想永恒，提醒我们我们是属天的，我们有一座有根基的城在等候我们，我们有父的家，我们有更美的家乡。我们在艰难中的人，主你提醒我们，我们现在所受的苦难与将来承受的荣耀相比就不值介意了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触摸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思想你的大爱，让基督你为的死为我们成就的这极为荣耀尊贵的恩典，没有什么重担是你不能担当的，没有什么样的苦楚是你不能安慰的，没有什么样的困境是不能突破的。主人，让我们带着你给我们属天的盼望、永恒的应许，活在这个世界，有智慧，有平静，有力量，有喜乐。愿你得荣耀，愿你的子民等候你的再来。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